在家庭暴力这个特辑里呢，前两次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都请到明爱中心的副主任黄弟兄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去分享，他从事这么多年的家庭辅导方面的经历。那今天呢也感谢神，黄弟兄在我们当中。黄弟兄你好吗？
好，你好。
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就是家庭暴力什么叫做它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家庭暴力的成因，之后呢我们也讨论过被虐待的女性的特征，还有受虐待对他们的影响。那今天呢就要集中的来谈一谈，如果一个家庭妈妈被父亲虐待的时候，他们的儿女所受到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呢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影响非常非常大，对吧？
对。
那黄弟兄，我知道你在香港呢，也接触很多这样的个案。当一个孩子他看到母亲受到父亲的虐待的时候呢，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要看一看那个儿童呢有多大。如果是年纪小的，当然他们很不清楚为什么爸妈会这样互相吵闹啊打架啦
对
小的儿童呢很多时候呢会很多不明白啦，忧虑啦，或者很恐惧
是
啊，他们担心呢会不会失去父母啊，会不会暴力随时发生啊，
是
他们有的时候呢感到很丢脸啊，
对，
好像他们没有能力去让父母和好。
会不会觉得说是是不是他们吵架因为我的缘故，
有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可能他们想是不是我不乖啊，让父母为着我会吵架但是很多时候也是父母之间的婚姻问题。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大人争吵呢跟孩子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说两个人的性格不合，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同的时候就有摩擦，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的时候，他看到父母争吵或者是有暴力的倾向的时候呢，像刚才黄弟兄你就告诉我们说会有恐惧，也会焦虑，而且呢也会害怕失去父母。
是啊很多时候呢他们很想去抢回父母的注意力，他们特别的做一些特殊的行为，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们扮作很不听话，让父母不要吵了，
引起父母的注意
是注意我啦，他们本身是想做一些东西去让父母不再吵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产生很多儿童的行为问题啊，情绪问题啊，
是。那我觉得这个呢，实在是让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做父母的哈。比如说，本来这个孩子是挺好的，但是经过父母常常争吵的缘故呢，孩子可能就会做一些特别的行为出来了，平时没有的。他做这样的特殊的行为呢，这个目的就是要让父母注意他，
是或者呢是去了另一个极端，就是退缩了他对别人呢没有安全感，他就退缩，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他的学习成绩突然退步了，
对
或者呢在家里呢他很收藏自己睡觉的时候呢突然间发噩梦
会惊吓起来，
是惊吓起来或者身体呢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胃痛啊时常感到疲倦啊这些也是一些象征啊，证明他受了这个情绪的困扰。
有两个这个反应，第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特殊的行动引起你的注意，另外一个极端的行为就是完全萎缩了，就是收藏了自己，不敢跟人家来往。
是，其实呢行为的表现有很多类的，除了是过度的要表现自己 抢回注意力之外了，
嗯，
另一个就是退缩了啊，
是，
还有一些呢，就是他情绪也受了父母的影响，
嗯嗯，
他自己也变得很容易冲动，比如说他
暴躁这样，
是暴躁，很多破坏的行为啊，嗯，啊，拨一些东西都在地上啊，
啊，
这些有一些攻击性的，
就是摔东西啊，然后攻击别人，
我们也看了不少。
哦哦，你实际在香港也看到这样的孩子，
是啊，
特别是他的父母亲有这个啊暴力倾向的时候，
是
嗯 嗯, 嗯，
他们很容易学了，就是可以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嗯，
因为他从小了就观察父母也是这样的，
是，
所以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很多时候就用这个暴力的行为去和他同年级的小朋友相处，
嗯嗯，
啊，在学校里啊，在家庭和他的姐妹啊兄弟啊也是这样去这用暴力，
哦，
这影响就大了，
影响这个孩子，
嗯，
其实这个影响不单是他跟这些小朋友之间的相处之外呢，
嗯，
这个性格的影响可能影响他的一生也不一定，
嗯，是也有这个可能的，
嗯，所以做父母的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哈，啊，不要以为大人的争吵或者是暴力的倾向只是属于大人的事情，
嗯，
有心无形当中就影响了孩子，我们说孩子是从父母亲的身教上面学功课的嘛，那这个对孩子的影响特别的大，那这是孩子心理方面的影响，
嗯，
如果是一个孩子看到父母亲常常有暴力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对他的身体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因为我们相信呢，情绪会直接影响身体的。
对对
啊，比如说刚才说，孩子很焦虑啊，很悲伤，他可能就显出是没有精神啊，
嗯，
时常身心里面呢就觉得不舒服，
嗯，
严重一点的可能他会觉得头痛啊，胃痛啊，吃不下东西啊，
嗯，
比如说有一些呢就是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就慢慢的就厌食了，
嗯嗯，
不想吃东西，身体消瘦啊，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很疲倦呢，他睡不着，或者睡的当中呢他突然惊醒，然后就失眠了，或者有一些再年幼一点的，他就是有尿床的问题。
哦，就是晚上尿床，
是身体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有一些直接就是有我刚才说了些表现，
是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想象到一个孩子他如果在学校念书集中注意力不能够集中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也是其中一点吧，
也是的，因为他在注意力去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忧心啊，父母怎样啊，他
担心父母亲现在的情况，
是，他当然回到学校也提不起精神，
嗯，
很多功课突然退步，
嗯，
上一年很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一年突然退步了，再详细问那个小孩子了，他和我们说啊，这是父母最近很多吵闹，
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对身体方面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就是他会感到非常的疲倦呐，没胃口啊，头痛啊，不能够集中精神，也不想吃东西，这是身体方面的。在心灵方面呢，我想刚才黄弟兄黄老师你也曾经讲过，就是说害怕恐惧焦虑
是另外呢就是他也有机会了，觉得丢脸呐，因为他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去帮父母去减少他们的冲突，他觉得没有能力去做，然后他就有羞耻感也说不定的，他害怕别人问起自己家里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就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啦，自我贬低自己的价值也是的。
哦，那自我的形象就非常低了，
有这个可能的。
自我形象很低，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家里面的父母亲呢，要真的要懂得好好的相处哈。我们其实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都盼望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其实有形无形当中，如果这些小事情不注意，不要说是暴力啊，就说父母亲吵架的话，可能就会带给孩子这些方面的影响吧。
是是是，暴力的影响更加明显了，因为有一些研究了，是这样说的，如果父母亲打架，有一半的机会了， 就是也有虐待儿童的情况出现，就是说有一半的虐待妻子的个案，也有虐待儿童的问题在里面。
就是他是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人，
是比如说爸爸他不懂控制自己的暴力脾气，他打了妈妈之后了，也有一半的机会了，他连自己的儿女也会
这样对待，
暴力
也会对待，
所以这就更加影响大了，因为儿女身心受了。暴力了，他更加会很觉得自己很不好啊，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也是很大的打击，
很低，对
啊，甚至呢，他认同了因为我时常给人打，让我大的时候，当做了父亲，做了母亲，他可能也会这样对他的儿子，所以。有可能是影响他之后
恶性循环，
怎样做一个父母，
一代一代的这样传
下
去，
也有机会的。
哦，是是是，这样的孩子，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一些孩子，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行为很不正常的时候，或者是有点很古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能怪这个孩子，我们要看他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你说的很对，
对吗？
因为呢，有时候呢，我们单单看那个孩子的表现，以为是他个人的问题，
对对。
但是在我们辅导的经验里面呢，孩子的表现只是一个，我们当然要留意了，但是更加要留意的是他背后身在什么一个环境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家庭，其实他的父母婚姻很糟糕，
是
这个时候呢，就反映了在儿子的身上，
是是，
所以我们不应该单单看个人的行为，要看他背后那个环境。
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的呢，我是觉得特别要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那学生一般的学生当中，有些孩子是很听话的，有些孩子可能不听话。这不听话的孩子呢，你就不要说指责他，而是要看看他为什么不听话，不听话的原因是什么，找出那个原因来。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你教着孩子就比较容易了，
事半功倍了。
对对，事半功倍哈。希望我们做父母的也好，做老师的也好，特别是我们做大人的，真的是要有好榜样啊。我们如果是没有好榜样的话，直接的就影响了这些孩子，而在孩子的身上呢，其实也能看到大人的影子。
对
吗？
对，
因为他是从大人身上学到的。真的是很不愿意讲这个题目啊哈，就是孩子看到父母亲有暴力的行为，特别是母亲被爸爸打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心灵的影响是非常大。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说小的时候家里面父母是常常是吵吵闹闹的，没有一天是能够过一个清闲的日子。等他大了以后呢，他头常常痛，这也是受影响吧。
可能日子久了，那个影响越来越
越深呢。
很多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出现，是之后出现也说不定的。那当然也要看那个当事人呢怎样去理解。如果他会的化解心中的一些怨愤，懂得找别人倾诉，找人帮忙，可能他在成长的里面找回了一些别人对他的爱心，他可能这补助了在家里的一些缺乏，也说明刚才我说的家庭暴力对孩子的影响呢，只是一些研究，但是并不是说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承受过家庭暴力的孩子，他一定成长到他大人的时候，一定会
有这样的情况，
也说不定但是通常有这个机会，就是有刚才我说的那些表现。
刚才黄老师，你刚才说是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而且看他的年龄，对不对？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不理解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恐惧啊，或者是怕失去父母。如果这个孩子，比如说懂事了，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也看到家庭暴力的情况，父亲打妈妈，或者是偶尔有妈妈打父亲的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如果他已经进入了懂事情的那个年龄的话，是不是反应就有点不同了？
可能好一点好的表现呢，就是他可能是想方法去帮了我见过很多了，父母正在打架的时候了， 那的比较年长的孩子呢，会担当一个调停调解的角色，
嗯，
啊，他去分隔双方啊，
嗯嗯，
啊，冷静双方啊，再让大家坐下来谈为什么这样的冲动啊、不满啊，啊，可能那个时候呢，就那个大的孩子就重要了，
啊，嗯，
他可能要调停之外呢，他要保护年幼的弟弟啊、妹妹啊，
弟弟妹妹哈，
啊，但是呢，这也要看呢，啊，那个冲突是不是。很复杂，因为如果那个冲突很复杂了，
嗯，
就算年纪大的孩子怎样去调解，嗯，
调解也没有用。
始终呢，就父母可能各有立场啊，
嗯，
各有不满，可能那个时候就静下来，但是稍后时间呢，又重回那个冲突的循环里面，
嗯。
那个时候呢，就不是要单凭那个年纪大的，
嗯，
啊，更加要找一专业的辅导，
专业的来帮忙，
啊，这样就更加效果来得快一点。
嗯，可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嘛，
啊，
我想我们特别是内地的听众朋友，在农村的听众朋友，不敢找外面的人来帮忙，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就算是有人来帮忙的时候，他可能也觉得非常丢脸，不愿意去找辅导啊，找人帮忙。那如果是孩子在中间，他们大了稍微能够帮忙，让他们停一停，不要在火头上面就是打人啊骂人。那这个呢，我看到有一些父母亲也是因着年龄大了以后呢，就可能就好一点，但是也有的父母亲也不肯听孩子的话。
是啊，有一些父母觉得我总是多过小孩子啊，
你还要教训我吗？
你为什么要教训我？
对对，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观念影响，
嗯，
他们觉得这就是自己和太太啊和丈夫的之间的事，不关小朋友的事，啊。但是当然，作为孩子的也很着急啊，
嗯，
他总的不想家庭总是那么吵闹，
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孩子想帮，但是，帮的时候觉得帮不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孩子就退出来的，
嗯嗯，
他在初期里面很热心，
是，
但是帮的时间久了，他觉得帮的程度不好，或者他觉得帮不了了，父母不听了，年纪越来越大了，可能他会离家出走啊，
对对，
避开这个家庭，或者快一点结婚啊，自己
逃离这个家庭，
离开这个家，那个时候呢，就只剩下了父母，很多时候吵了很多年，但年老的时候也在吵，甚至暴力也发生了很多年，那个时候就更加难处理，因为儿子也走了，孩子也走了，
大家都离开这个家了，只剩下父母亲。
是。
那如果是年老的爸爸和妈妈，而爸爸又有这个倾向，一直有暴力的话，这个做妈妈的要怎么处理呢？
就是我通常呢，就是让这个女士，她时常受丈夫的暴力，是吗？让她去自己去思想一个问题，她正在承受什么？是伤害多一点，还是她留在这个婚姻？其实对她有没有一些好处？让她自己去做一个决定。如果每一天也承受很多痛苦。我就直接问他，让他为什么仍然坚持在家，为什么他觉得他应该承受这一个对待？我想每一个人也要为自己的生活去做决定。
对对，
是，
而且长久的话，
长久就
这个是
代价不少，是吗？
对对，要付很大很大的代价。我们再把话题转回这个孩子的身上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呢，看到父母的相处，对一个孩子的性格啊、成长都有一定的影响。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孩子，如果他在一个暴力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就比较不是那么好呢？
刚才我也说了一点了，是那个孩子如果他 情绪容易受家庭影响，他的脾气也容易学了父母那样，很多时候会冲动啊，或者严重一点就是认同了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对对。
所以比如说他在学校怎样和同学相处啊，他可能有一点冲突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冷静，他可能是抢那个玩具啊，抢一些他想要的，当同学和他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就可能是冲动之下啦，他就用了一些比较骂啊，或者是不说道理的方法，可能背后就是他模仿了父母那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哦，
如果是这样呢，那当然影响他和
别人的关系了，
关系了。在学校里面，可能同学也怕了他，老师也觉得他是个外分子，直接影响他对自己的观感。他可能就觉得没有人爱我啊，
没有人跟我在做朋友了，
没有人跟我做朋友，更加令他愤怒的时候，可能最后就是越来越深，越来越不懂得和别人相处。
一定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哈。所以这样的孩子就是额外的需要老师来疏导他，来帮助他，让他不是在两方面都受到伤害。比如说在家庭这一方面，他看到这样的环境或者这样的情况，他自然而然学会了之后呢，在学校他用出来又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呢，他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两方面可能都没有人跟他来往，那我觉得是双重的伤害，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特大。所以我觉得做老师的呢，我们说老师是很伟大的嘛，那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也能够帮助这些孩子是非常的重要。曾经有人说，看见自己的父亲打母亲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也一定打老婆，这样的话对吗？
有这个机会，但是是不是一定了？那就要看他有没有一些好的影响给他。快的影响就是在家里在成长的过程，他可能见得多这些父母的冲突，他学会了。
对。
但是好的影响可能在他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之后的成长里面，他找回了一些正确的价值观。也可能改善他要劝勉自己啊，在冲突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随便用暴力，是吗？可能就要看这个平衡做得好不好。如果没有好的影响，他当然很大机会是模仿了一些坏的影响，他学了爸妈那一套。所以你刚才问我是不是一定，我就不敢说一定，
不敢说一定，
但是有这个机会。他这就是在长大之后，他用了这个比较暴力的方法去再教他的儿女也说不定。就是刚才说可能一代传一代，一个
恶性
循
环
呢，
一代传一代。我知道黄弟兄你在香港这个民爱机构里面也是接触很多家庭暴力的事件哈，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有啊，很多时候啦，父母啦，受虐待那方了，通常是女性了。她被丈夫打了之后，当然她想离开，找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她就很多时候了，带她的年幼的儿女一同进了来我们的中心，暂时避开。
对，
所以我在我辅导的经验里面呢，除了要帮那个女士，也要很留意那个孩子很多时候可能他们第一天来我们中心呢，很不习惯那个新的环境，可能他不是那么想说很多东西但是日子久了，比如说住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呢，可能他放松一点，就是一个好的时候，我们社工啦去
跟他
通过游戏通过说故事去解除那些孩子的内心很多时候了，我看他们画的画啦很惊讶的看到，原来他怎样看待的父母是很重要的他可能画了一个房子外面正在下大雨 旅店交家，
嗯，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形容他的家庭啊，
嗯，
他就说出来了啊，因为呢每一天也好像在下雨啊，影响自己心情啊，在家里呢我问他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他就说啊，父母之间很多时候吵架打架啊，他甚至会用一个老虎那个形象呢去形容爸爸。
哦，形容他爸爸很凶哦。
很凶啊，他的妈妈呢就好像一只绵羊那样了，受虐待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就通过这些生动的方法，说故事啊，画图画去进入那些小朋友的内心，
嗯，
然后就帮他们去化解那些内心那些因为暴力对他的不好影响。
嗯嗯，我相信小孩子心里面也会受到伤害，
是
那个时候呢做辅导的就要用不同的方法跟他们就是疏解他们的这些情绪哈。我觉得刚才黄老师你所提的非常好，就是说小孩子刚刚来到你们的那个中心的时候，可能环境啊跟你们都不太熟悉，所以不是一下子来的时候你就帮他，而是给他一段时间适应了，一个礼拜他就觉得这里挺安全的，这里的哥哥姐姐都很善良啊，关系建立好了之后呢你们才让他去表达。那表达也不是说让他就是直接说，而是用画图画的方法，那这个小孩子是最真诚的，他画什么就是表达他内心。所以刚才你说一个房子外面下大雨啊，有雷电啊，这个就表达了他的家庭是不安宁的，就是常常有争吵。我觉得这样的孩子真的是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哎，可不可以问一下黄老师，我知道你从事这个辅导，在这一方面家庭危机辅导很多年了，很多年，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个孩子如果大了以后是不是也会受到他的影响，比如说他虐待妻子啊，虐待自己的孩子。你刚才说除非他的性格改变了之后他才不会这样，那有没有这样的个案呢？
有啊，
有，
比如说我们接触了很多出生在一个破碎家庭，很多时候父母打架之后呢就离婚了，那做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当然那个剩下照顾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呢很努力供他去上学，让他读大学，但是我深刻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就算怎样让他读书，他也填补不了自己内心那种羞耻感。
对，
他觉得自己出生在一个破碎家庭，他很不开心，很不想和别的朋友建立一个很稳固的关系，所以他一路成长呢也是自己一个，他很孤单哈。但是为什么他有一个突破呢？就是他和我说了，他就有一些好的影响给他，就是他信了主，他参加了教会的活动，然后他的社交生活就扩了。宽阔了，
就宽了，
宽了，
就多一点。
他重新在信仰里面认识自己的价值，他就突然醒悟了，就是他自己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虽然他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但是他也很努力去做一个儿子的责任，所以有一个反省之后呢，他就重新的去立志，他要重新去做好自己，然后他就个性呢情绪呢也很乐观，他就重新去发展很多健康的关系，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工作侍奉，所以我看了一个人的改变呢，完全是看一看他成长里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力量在帮他，很多时候也可以改变那个人。
对对，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个案的例子呢，就是这个年轻人他虽然在破碎的家庭长大，但是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信了耶稣以后，整个人就改变过来了，因为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之外呢，也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很何等的宝贵，所以只要能够得到救恩信耶稣的话，这个整个的可能情况就不一样。我们在这里呢也盼望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无论今天你是在一个暴力的家庭长大也好，或者是父母常常争吵也好，那我们我相信黄老师跟我呢，我都希望这样的听众朋友，相信内心有很大很大的伤害或者是创伤吧，可能对父母亲对他们的一个形象也可能会感到非常的失望，但是我觉得不要小看了自己。如果今天你能够信耶稣，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这些罪人，能够信耶稣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的方向跟意义。刚才黄老师你做的那个见证，那个孩子的故事，真的实在是的激励了我们哈。无论今天你的情况如何，我觉得只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力量过一个新生活。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不知道黄老师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在这一方面。
我希望呢每一个做人父母的也要尽你的责任，对你的配偶更加不要忽略你的儿女，儿女是一张白纸，他在你身上呢去模仿很多东西，如果你在他的成长的里面让他学会怎样是爱，怎样是一个和谐的关系，他成长之后呢就通常呢就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家庭关系或者人际关系，所以我劝勉每个父母也要留意这一点了。
刚才你说儿女是一张白纸，对不对？所以就是父母亲给他什么他就吸收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做父母的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很想把最好的给儿女，以为物质啊赚钱努力的工作，然后呢用物质来满足儿女就是对他好，其实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是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夫妻和睦的相处，一个快乐的家庭。当就算是物质方面缺乏一点，但是父母相处的和睦而且彼此相爱的时候呢，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了。所以但愿收音机旁边做爸爸妈妈的让我们记住哈，让我们努力的去爱我们的配偶，而且当我们去爱配偶的时候呢，这个爱呢就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下一次呢请黄老师继续的跟我们谈一谈施暴者，他们通常喜欢打人或是虐待自己的配偶的时候，他们都有哪一些特征。
好。